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，
俗话说得好，有道是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而要是真出状元的话，单靠苦干那是不行的，因为甭管您干什么事情，总有干什么事情的窍门以及方式方法。就拿这说书来讲吧，在学习的时候，先学什么后学什么，总得有个顺序啊。比方说我们呢，就一开始就得练基本功，先练嘴皮子，吐字得清楚啊。比方说有这么一句，山上有根藤，藤上挂铜铃，风吹藤动铜铃动，风停藤停铜铃停。啊，您要赶上一大舌头可就热闹了。山上有根藤，藤挂铜铃，风吹藤藤藤动铜铜铜铜铜铜铜停。这不乱了吗？之后还要练习语言的感染力以及叙述的能力。先说什么后说什么，说错了怎么再绕回来，而且还不留痕迹。说书人还可以在大的历史背景不变的情况下给故事添枝加叶，为的是吸引住观众。但是今天咱在这儿用的脚本是圣经啊，以前的窍门技巧可就不见得用得上了。上回咱们讲的是圣经真言，正说到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项上的金链。要照说书的形容的话，那少不了要给所罗门他爹妈怎么得好好的形容一下啊。先得从他祖宗那儿说，是名门正派还是寒窑出身，还得说说他的长相啊，什么抱头环眼，狮鼻阔口，满脸的胡须扎里扎撒，亚塞钢针一般。然后再说打扮，什么腰系板带，脚蹬抓地虎快靴，身披大氅，鬓插英雄球。但您别忘了，今天咱讲的是大卫王和88呀，能这么来吗？要是星期天牧师上台这么讲的话，那还不让信徒给轰下去啊。人物不能这么讲，东西咱可以试试。这句圣经里啊，有两件宝物，一个叫头上的华冠，一个叫项上的金链。这咱可学过啊，华冠是什么质量的，上边有多少颗宝石，多少颗钻石，多少颗珠子，什么颜色的，多少克拉。甭说呀，这么讲圣经肯定不成啊。这不成那不成，那咱这节目怎么往下做呀？嘿，所以我说嘛，从前学那一套今天可就用不上了。可是既然用不上了，那你干嘛还上这儿讲圣经了呀？而且一讲还没完没了的。不瞒您说，这里边啊还真有点窍门。这窍门说出来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两个字，仔细。咱们中国人有句古话说得好，尽信书不如无书。咱说书的更这样啊，林冲夜奔，那风越刮越猛，雪是越下越大，林冲东头走了2个经次，那你要说成他向西走了3个经次，那别人谁管得着啊。说书的本事就是把胖子说得更胖，瘦子说得更瘦，好人说得更好，是恶人说得更恶。偏偏这圣经它是反过来的，说到神的话，圣经说所吩咐你们的话，你们不可添加也不可删减，好叫你们遵守我吩咐的，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，不加不减，不多不少。那咱这书还说什么劲呢？此言差矣， 您若是记得我所说的仔细这俩字儿，别人读圣经以为是山穷水尽，在你看来那正是柳暗花明啊。再拿上次讲的这箴言来说吧，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项上的金链。人若不仔细，就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的话就像被毛驴语录一样，又像孙悟空的那个紧箍咒勒着自己的脑袋。若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信主和备课念经那又有什么两样？其实所罗门的箴言不是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把它当作你头上的华冠，你项上的金链，而是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项上的金链。什么是因为这要做？就是说这不是个要你守的清规戒律，而是如果你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就会带给你一个头上戴华冠，向上挂金链的结果。听明白了吗？这就是我所说的仔细两个字。读圣经也好，讲箴言也罢，您要是不仔细，瞄一眼就觉得理所应当，开口就讲，那肯定出毛病。这么仔细一读，才知道其中另有深意啊。可是您这么说，我还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奥妙啊。所罗门为什么说听听父亲的训诲，不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就能带来这样的结果呢？这就得说书人跟您仔细的道来喽。话说这所罗门知道他是谁吗？他乃是鼎鼎有名的以色列大卫王的儿子，那是3000年以前以色列国全盛时期呀。您说3000年以前的老账有什么好说的呀？嘿，这可不是唐明皇爱不爱杨贵妃，也不是乾隆下不下江南呢。当初若没这两个人物，今天中东怎么会天天打个不停啊？川普要把美国大使馆搬进耶路撒冷，又怎么能掀起偌大的风波呢？若不读圣经，人不可能明白今天世界大事。您耐着性子听我讲吧。圣经形容3000年以前以色列的疆土权势是这样说的：所罗门统管诸国，从大河到腓力士地，直至埃及的边界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。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，以及从提佛萨直至加沙的全地，四境尽都平安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、聪明和广大的心，如同海沙不可测量。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，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。但是啊，我们也不要以为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，继承大卫的王位和皇冠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儿。因为当时的大卫和从前所有的王跟现今某些掌权者那是一样，这咱就不好多说了。照当时的风俗，哪个做王的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呀？大卫他也一样，有好几个老婆，也就是说有好几个儿子，而王位总是传给长子，皇冠也没有先往小儿子头上戴的道理。您猜猜，所罗门是大儿子吗？不是啊。告诉您，所罗门非但不是大儿子，而且是大卫所有儿子里头最让人看不起的一个儿子。可是后来呢，王位却归了他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当然跟他写这句箴言有关系啊。我儿 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项上的金链。”这位问了，所罗门当王，那大儿子怎么了？是阴谋政变呢，还是篡党夺权呢？都不是。那大卫的大儿子肯定就是既不听父亲的训诲，又离弃母亲的法则的一个儿子。所以啊，眼看要戴在头上的华冠也丢了，明明可以挂在项上的金链子也没了。怎么回事？嘿，您要是不打岔，我早就讲完了。您听好了，先说这大卫，咱甭管您信不信主都得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叫大卫的人太多了。从政治家说吧，美国二战的总统大卫艾森豪威尔，英国前首相大卫卡梅隆，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叫大卫班格伦，演戏的、唱歌的、著书的、立说的，更有数不清的大卫。不瞒您说，我也叫大卫，但是咱跟人家可比不了啊。哎，说不定啊，咱听众朋友们当中就也有叫大卫的。那这大卫到底是何许人也呀？怎么古往今来这么多叫大卫的呢？不但中世纪的乔治亚国有八个大卫王，连非洲的埃塞俄比亚都曾经出现过三个自称大卫王的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您要想知道这里边的底细，那就一定得跟我回到圣经里边去。原来这大卫啊，不是什么官二代，更不是什么小皇帝儿子，人家家世世代代都是放羊种地的，所以呢，他从小也会放羊。他上边还有六个哥哥，他是小老七，大哥名叫以利亚，这名字的意思是上帝是我老爹，气派吧，长得身材也高大。二哥呢也不差，叫做亚比拿达，这名字的意思是说话算数，言而有信。三哥呢叫沙马，意思是神在这里。四哥叫拿但叶，意思是神的恩赐。五哥叫拉带，大概就是什么掌权的意思吧。六哥叫阿显，大概意思是有力量。所以您看，犹太人取名字跟咱中国人差不多，要取的就是气壮山河，再跟上帝连上线，表示父母对你的期望和你的志向。刚才说了大卫的六个哥哥，那大卫这名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告诉你，今天大卫是个热门的名字，吉祥的字号，当初可不是。其实以色列家直到那时候没一个人叫过大卫这个名字，因为大卫这俩字儿的意思既不威风，也跟上帝没关系，说穿了就三个字儿：小可爱。用现在的话说呀，叫小鲜肉。您说哪个人愿意给自己的孩子起这名啊？他老爹的名字叫耶西，这名字的意思也不错，是神活着的意思，也是富贵做王的意思。耶西大概生了六个儿子之后，太太又怀上一个，生出来一看，哟，是个漂亮的娃娃呀。街坊四邻也都凑过脑袋来说，哎呦，长得像小姑娘似的，恭喜呀恭喜呀，这可是个漂亮的小男孩啊。大家是鸡一嘴鸭一嘴。耶西呢虽然心里也挺高兴，可是也有点纳闷，那个年头生儿子就是要在田里干活的呀，有外族人来抢粮食，谁家的儿子多个头大，谁家就多份保障啊。像这样一个被圣经形容成面目光湖、双目清秀、容貌俊美的男孩，恐怕有点娘娘气吧。啊，反正耶西年纪也不小了，只要他乖，养在身边贴心就好，干脆就叫他小可爱大卫吧。因为他压根儿啊就没打算在这小老妖身上存什么指望。 圣经告诉我们，后来非利士人跟以色列打仗，六个儿子全去了，怎么耶西偏把大卫留在家里呢？除了年纪小，肯定还有一个原因。您想想看，入伍列队的时候，大伙儿排队报名，耶西的七个儿子往前面一站，老大拍胸脯一说，我爹是上帝，老二拉开嗓门也喊，真人不说假话，我说了就算，跟上帝一样。三哥也不让人后啊，上帝跟我同在。四哥也高声呐喊，我是神的恩赐，来路不小。五哥也说，我做高官抓大权，绝不是省油的灯啊。六哥说是力大无穷，万夫莫敌。最后轮到大卫了，他怎么办呀？他嗲声嗲气的说，
我叫小可爱。
哎呦，别了别了别了，您还是留在家里放羊吧。哎呦，这一扯过时间了，看来这所罗门跟他爹大卫的事儿，咱还是下回再说吧。